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昨天我们看过了诗篇第79跟80篇，讲到以色列人将来在大灾难中的情况，以及他们向牧者的呼求。今天我们要看诗篇第81篇，这是亚沙的诗，交与灵长，用加特乐器，意思就是用高音的调，可能是一首女高音独唱的诗。我们来开始读经文，请翻到诗篇第81篇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来读这四节的经文。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，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，唱起诗歌，打手鼓，弹美琴和瑟。当在月树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。第四节，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，是雅各神的典章。这几节经文的重点是讲到要在新月的时候吹角，这样做是非常适当的，因为新月的出现是在公义的太阳兴起以先，这公义的太阳要彰显他医治的能力，并来拯救他的子民。这也可以说是描写祝棚节的一幅图画。以色列人在一年开始的时候就有四个要守的节日，分别是月节、五旬节、跟粗数节以及祝棚节。这篇诗所提到的应该是祝棚节，或称为号角节，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，是雅各神的典章。这是一个大日子，但完全的应验仍然要等到将来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81篇第8节跟第9节。我的民啊，你当听，我要劝诫你。以色列啊，甚愿你肯听从我。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，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。神提醒他们关于过去的事。我们接着读第10节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这是给以色列人的应许，但关于我们也有属灵的教训。今天神不用领我们出埃及，但是神却是救我们脱离罪恶。神也同样的对我们的灵说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神对我们真的是这样。接下去我们读诗篇81篇第11节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，以色列全不理我。以色列人目中无神，不将神放在他们的眼中， 他们仍然不归向神。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，实在是我们今天的警惕和戒戒。诗篇第82篇也是亚沙的诗，这篇诗的主题是论到神要审判那审判人的人。这诗曾经被许多人误解，特别是那些否认基督神性的人。然而这篇诗的重要性是在于他所预言的讲到神将来的审判。当他拯救了他忠心的渔民之后，他就要来执行审判，显出他的威严和荣耀来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82篇第一节：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在诸神中行审判。这里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这种情形我们到今天尚未看见，但是在千禧年国度中这事实就会应验。还有他要在诸神中行审判，到底诸神是指着什么说的呢？让我们来读诗篇第82篇第二节，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，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？原来这篇诗所讲的诸神，就是那些自称是审判人的神，他们代替了神的地位，以自己的权柄去审判人。接着我们读82篇第三节跟第四节，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，当保护贫穷和穷乏的人，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当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做审判官的时候，他要维护那些贫穷的、孤寡的、受压迫的和有需要的人。这跟我们现今世界的审判完全不同。现今的社会多半是重富轻贫的，所谓有钱使得鬼推磨，富有的人虽然犯了法，但是花钱就可以赎罪，用不着监禁坐牢，但是穷人却没有这种的方便。所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句话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中已经是少见的了。相反的，金钱可以洗脱人的罪名，越是有钱得的方便就越多。然而神并不是这样对待人，神所看顾的是孤儿，是寡妇，是无依无靠的人。当弥赛亚作王统治的时候，他要保护贫穷和困苦的人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82篇第五节，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，在黑暗中走来走去，地的根基都摇动了。这正是今日世界的写照，地的根基都摇动了，许多的问题结踵而来。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今天的司法制度、审判制度已经失去了应当有的公义和公平。不少的法官就好像比拉多那样洗手表示无辜，但他所做的是违背良心的。他们以为洗手就可以推掉责任，但其实不能。为什么穷人犯罪和富人犯罪不是得到一样的惩罚呢？公理到底何在呢？接着我们读诗篇第82篇第六节，我曾说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你们是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主耶稣被犹太人问到他的神性的时候，主耶稣曾经引述过这一句话。当时犹太人指控耶稣犯了亵渎的罪，因他将自己当作神。 约翰福音第十章33节到37节记载着，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健忘的话，又因为你是个人，反将自己当作神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，你说健忘的话吗？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。主耶稣告诉犹太人，他们现在是坐在法官的位上执行审判。倘若一个人执行审判，他就是代表神，这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。但是很多人都不明白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3节到第5节说，我被你们论断或是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了称赞。保罗说，将有一天他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，而因为如此，所以他不判断任何人，他连自己也不论断。事实上，当我们判断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站在神的位置上，我们是代表神，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，不是人人都可以担当的。一个执行审判的人应该是敬畏神的人，也应该是祷告的人，因为他所代表的是神，他是替神执行法律。如果有一个无神的人来执行审判，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。其实不要说是在法庭上，就单单在家庭里面，如果父母要在子女之间执行审判，他所站的位置也是神的位置。哥罗西书第3章第20节说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这是神对做儿女的要求。箴言书第1章第8节也说，我儿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这些话虽然是对为人子女的人说的，但同时也暗示了做父母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。他要把怎样的教训告诉子女，他要以怎样的人生道理来教育他的儿女。父母如果引导得不好，不是照着圣经的话去指导他的儿女，他们很可能就会被引导到地狱里面去，那是十分可怕的事。因此诗人在这里讲出了神的提醒，神对所有审判人的说，你们是神，你们的地位是超然的，是重要的。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82篇第7节，然而你们要死，与世人一样，要扑倒，像王子中的一位。神提醒人间的审判官，虽然他们是站在神的位置上，代替神发言，执行审判，然而他们仍然是人，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们也要面对死亡和死亡之后在神面前的审判。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82篇第8节，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。 这是以色列人的祷告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，就是求神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他要得万邦为业，全地都是属于神的，是神所造的，也是神可以审判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诗篇第83篇，这同样是亚沙的诗歌，也是一篇呼求审判的诗。这篇诗是亚沙诗歌的最后一首，也是最令人感到困惑的，因为诗中所论及的我们无法在历史上找到，我们只能够推想，而许多的推想都是没有根据的。这是一篇咒诅的诗，是呼求公义的审判，求神救他的百姓脱离仇敌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83篇第一节跟第二节。神啊，求你不要静默，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，也不要不作声，因为你的仇敌喧嚷，恨你的抬起头来。不管诗人所指的仇敌是谁，他们都是恨恶神的，这是神子民的仇敌的特征。接着我们看83篇第三节跟第四节，他们同谋奸诈，要害你的百姓，彼此商议，要害你所隐藏的人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将他们歼灭，使他们不再成国，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。这是指到那些设计毁灭以色列的人。有人尝试着要把这篇诗的背景放在约沙法的年代，但也有人将它放在历史的其他年代中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所掌握的重点就是神的仇敌，是表达他们对神的恨恶的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83篇第五节到第八节的经文。他们同心商议，彼此结盟，要抵挡你，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尼人、摩亚和夏甲人、加巴勒、亚门和亚玛利、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。亚述也与他们联合，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。亚述就是指的亚述国，而罗德的子孙就是指摩亚人和亚门人。这里所列出的名字全都是神的敌人。虽然这里所述说的我们无法在历史上找到，然而值得我们留意的是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将来当作一些预言性的诗篇。很明显，这些国都是曾经出现过的，是历史上有过记载的，而他们也有可能在将来重现。目前以色列的邻国就是阿拉伯，而阿拉伯人多半是回教徒，他们是与以色列人为敌的。这些经文所说到的这些国极有可能在将来出现，所以诗篇第83篇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。诗的其余部分是咒诅性的，诗人向神求审判，祈求神一如过往那样的施行审判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83篇第9节跟第10节，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，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，他们在引多尔灭亡，成了地上的粪土。我们在旧约的士师记中看见了神怎样审判列国，虽然很多人都说神不会以同样的审判方式去审判将来，但是这些人是凭什么说的呢？其实神过往怎样审判， 神将来也必照样审判。神是亘古不变的神，过去他有怎样的作为，现在和将来也必然一样。不过今天我们的祷告就不应该像当日诗人那样，我们在为仇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所求的不是神的惩治刑罚，乃是祈求神使他们悔改，好让他们能够转向神得着救恩。这里所说的只是以色列人的祷告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83篇第14节，火怎样焚烧树林，火焰怎样烧着山岭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让山岭着火吧。我们留意看最后的结论，让我们读诗篇第83篇第18节，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，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。我个人深信，唯有在将来神公义的审判中，全人类才能够知道神就是神，这是唯一能够让世人知道的方法。本来神的慈爱是应该能够引人悔改的，可是事实并不如此。人看见了神的大爱仍然印着心，甚至人看见了神的显现，就是神借着肉身显现，主耶稣活在人中间，人仍然的不信神，甚至于更远离神，抗拒神。人的心是十分刚硬的，悖逆的，人要离开神而独立自主。因此唯有将来神施行审判，显出他的公义和权柄的时候，世人才知道唯独那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。好，跟着的诗篇第84篇就不再是亚沙的诗了，它是可拉后裔的诗，交与灵长，调用加特乐器。这是一篇心灵深处对神的殿的渴慕，也可以说是诗篇中利未记部分的特色，所强调的是神的殿，神的圣所。可拉的后裔是在会幕里面任职的，也就是在后来的圣殿中侍奉的，这是他们有感而发极其宝贵的一篇诗。好，让我把诗篇第84篇第一节到第八节先给各位读一遍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他们行走，力上加力，个人到锡安朝见神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雅各的神啊，求你留心听。好，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，今天我也讲解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查考诗篇第84篇，并且详细的讲解，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按时收听。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感谢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感恩，我们今天所查考的诗篇也是何等的宝贝，其中的真理 无论是过去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处境，或者是将来你自己的国度，对我们都有帮助，都有启示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你将来要审判全地，你将来要统治全地，你要做全地的王，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。主啊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，在怎样的境遇之中，求主保守眷顾，让我们对你有一颗渴慕的心，好像诗篇第84篇那里所写的一样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主，你再一次赐给我们机会，借着电波来传播你的真道。愿主继续保守我们所使用的这些工具。这样祷告谢恩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来信。